Hello， 你好，我是维渊，这是一个全新的 Podcast 节目，资料工作者的下班干话群，搭配全新上架的电子报 Data 加 AI Eat Future， 与我们分享交流资料人在人工智慧时代下的所见所闻，跟着我们一起进入 Data 加 AI 的新时代。我们会从产业观察、心态管理、知识干货、你问我答四大面向，深入探索 Data 与 AI 的各种可能性。延续上一周的主题 AI 崛起的前世今生上，今天想继续跟各位聊聊的是当代 AI 发展的正在进行式。我们就以 ChatGPT 出现的前后作为一个分水岭，很多人会用横空出世来描述 ChatGPT 甚或是 AI 或 GAI 的出现，但就如我们上周提到的，其实早在五年前的 AlphaGo AI 就已经出现在大众视野中，而且实际上 AI 的出现其实在更早以前，像是在各种科幻电影当中都有看到人类对于 AI 的想象，有一天 AI 变得更聪明之后会反过来反扑或侵袭人类嘛。那在大演算法这本书当中，他把人工智慧分成了几种路线，包含基于规则与专家系统所设计出来的符号理论学派、仿生遗传系统的演化论学派，以及我们现在看到的统计贝氏马可夫链这一条路所设计的贝氏定理学派，以及基于物理几何相似关系的 KNN SVN 或者是回归的类比推理学派，还有包含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脑神经科学类神经网络所结合的类神经网络学派，也是我们看到的深度学习的前身。所以后面这几种人工智慧的支派，包含像贝氏定理、类比推理以及类神经网络，刚好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资料科学当中在探讨的统计学、机器学习以及深度学习。所以我们在前几集也有跟大家提到，这个资料科学驱动了当代人工智慧的发展。那也许人工智慧不完全等于资料科学，在当代的人工智慧它主要是由资料科学所驱动而来的，所以人工智慧并不是一个新东西，而是人类最初的梦想，人类有了电脑的第一天就很想要实现的目标，只是受限于当时的限制，所以我们一直做不好，让我们以为 AI 是一个幻想， AI 是做不到的。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时光机、核融合等等的，让我们觉得它在物理上面上还是做不到，但实际上它能不能够做到呢？其实这是我们可以持续关注的。那随着硬体技术的革新，而推动了由抽样数据到大量数据、大数据的时代，透过算力资源的提升，能够实现更深层的类神经网络，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深度学习。不管是五年前的 AlphaGo 或者是这两年来的 ChatGPT， 其实都是基于这一条资料科学的演进而推动而来的。所以我们说当代资料科学其实就是由大数据跟机器学习这两个重要的技术到位所成立而推动而来的。好，而在2022年底所出现的 ChatGPT， 它是基于 ChatGPT 的这个公司 OpenAI 在2016年成立后逐步推动 GPT-1、GPT-2、GPT-3 一直到 GPT-3.5 的这个 3.5 的版本号。现在的 ChatGPT 就是基于 GPT-3.5 所发展而来一种适用于聊天、适用于 Chat 的 GPT 模型，它能够把聊天的上文当成是输入，把聊天的下文当成是输出，自动的从聊天的对话当中产生这个对话的回复。其中从 ChatGPT 的这个第一个版本 GPT-1 到 GPT-2 中间间隔了8个月，参数成长了 12.8 倍，使用的参数历史量是这个 5GB。 那 GPT-2 到 GPT-3 间隔了16个月，参数成长了117 倍，它用了 40GB 的这个参数量。那从 GPT-3 到 GPT-3.5 大概经过了1年左右的时间， GPT-3.5 是在2022年中发布，而在年底就看到了 ChatGPT 的这个应用的出现。 ChatGPT 的出现让社会大众再次见证到 AI 的强势回归，那原来现在的 AI 已经这么强了，不只是在特定的领域当中表现得很好，看起来能够用于一个没有边界的 general 的问题，这个是我们现在对于 AI 的一个期待。 好，那 ChatGPT 的出现也不代表 OpenAI 可以等着收钱，后面还是有一堆的竞争对手倾巢而出，例如像是这个 Google， 例如像是 Meta。 所以虽然我们在2022年常常会听到学者教授们说以现在的技术是做不到 AI 的，可能还要再等30年吧，结果没想到在2022年底就被 OpenAI 打开了这个潘朵拉的盒子。更令人没想到的是，其实大家虽然表面上都说做不到，其实都在私底下鸭子划水，表面上说做不到，其实背后都花了不少的时间跟精力在做 AI 的相关研究。所以说呢，在 AI 的这个 ChatGPT 问世以后， OpenAI 还是维持着三天一小改五天一大改的更新的频率，陆陆续续推出了 ChatGPT 的 Plugin， 让 GPT 能够搭配其他的外挂工具，其中 Co-Interpreter 就是能够让 GPT 能够执行程式，那我们可以达到一键完成资料分析，从收集、清理到图表，甚至还能自动根据图表的结果去得到观察后的解读，吓坏了一票资料分析师。后面也出现了帮使用者封装特定应用，能够帮助你问的问题得到更好的结果的 GPTs。 那我也看到这个在 AI 发展的过程当中，就指的是 GPT 发展的五个阶段，从一开始的兴奋期，问什么好像都能够得到答案，然后 AI 好棒棒的一个开始的起手式，那到了第二阶段的探索期，那人们就会开始乱问，试图想要破解 AI 背后的原理，找出 AI 为什么会这样回答你，然后或者他有回答错误的这些情境，这时候就会出现像什么 then 啊 do anything now， 尝试对 AI 进行越狱进行破解。那到了第三阶段就进入了怀疑期，那人类开始认知到 ChatGPT 并不是什么都会，它有其限制，有其局限，例如他没办法上网，他的训练资料会过时，那他可能会因此导致一些他不会的问题，就会产生所谓的幻觉的现象之类的状况。那当时最常听到的就是 ChatGPT 会乱说话，他会一本正经的讲干话等等的这些声音出现。那到了第四阶段就是所谓的冷却期，那这个时候就会开始分成两派，一派是认为 AI 有问题， AI 做得不够好， AI 有一些先天上的限制，所以无法商用，它终究只是一个实验室的玩具。那另外一派则认为那些问题不是问题，它比较像是 AI 的一种特性，因为它能够随机产生回应，它才会有幻觉嘛，所以幻觉并不是一个问题，而是它能够回答的更像人类的一种特色。那我们认为这些特性只是一个暂时无法商用，但短期你可以透过例如像上网，例如像 RIG， 例如像是 FineTune 等等的方式去限缩这些已知的问题，那中长期能够随着技术的演进让它越来越完善。那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信仰期，那我认为可以把人们分成相信 AI 或没有这么相信 AI， 注意哦，是没那么相信，应该没有人会完全不相信，所以会分成相信跟没那么相信。那相信 AI 的这一块人，他会认为这个 AI 是一个有发展潜力，然后能够改变人类的一个新的技术，那比较属于狂热派的，那会去研究 AI 的各种工具与应用，尝试理解 AI 的边界在哪里。那另外一块没那么相信 AI 的朋友，他比较像是把 AI 当成一个技术的演进，就像当时的这个 AlphaGo 当时的大数据一样，当成一种技术，当成一种玩具，当成一种这个发展中的热潮，好像很厉害，但无法马上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还需要再观望一下。这个大概是我观察到 ChatGPT 出现之后的 AI 的五个阶段，从兴奋到探索，到怀疑，到冷却，到现在的信仰或者是不信仰的这两个不同的面向。那你自己属于哪一种类型呢？你相信 AI， 还是你觉得 AI 还需要再观望一下？那从 GPT 3到 GPT 4，就是 ChatGPT 发展之后，中间间隔了大概30个月左右，那参数成长了570倍，那使用了45TB 的训练资料。那 GPT 在2023年的年中被发布出来，今年大概刚好一周年左右，而最新的新闻是在这一年来左右 这个最新发布的 GPT 4.5 Turbo 在上个礼拜有被大家所提出来，而大家所期待的 GPT 5也正在训练的路上。所以这一切一切的推进，就如同 OpenAI 的 Sam Altman 所形容的一样，这是一个 AI 发展演进的摩尔定律。就像以前在电晶体在半导体产业当中，每18个月会推动产业进步革新一倍，那现在 AI 也在尝试做这样的发展跟演进，每隔一段时间就有让大家更上一阶更惊艳的发展，所以我们就可以一起期待资料科学如何去继续的推动人工智慧，那人工智慧如何继续的让我们尝试它的边界在哪里，让我们发现到底它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更符合人类所期待的 AI 的下一个阶段。接下来想跟大家聊聊的是上周在 Data 与 AI 领域所观察到有趣或值得关注的趋势焦点。那其中最有趣的是在上周有三个模型他们在同一天被发布，分别是 OpenAI 的 GPT-4 Turbo Version 版，然后 Google Gemini 1.5 Pro 以及 Mistral 8×22B 的这个版本。那第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OpenAI 放大招微调编辑影像与 GPT-4 Turbo 发布。上周是 OpenAI 分别于 X 就是原本的 Twitter 与官网部落格发布两项关于 DALL-E 与 Fine-Tune MPI 的更新。那付费版的使用者即日起支援DALL-E 一的局部影像生成，那你可以先选特定的部分请它重新画局部的更新，你不需要整个图片重新产生，那并且支援跨平台的使用，也就是你可以在手机 iOS Android 版本以及电脑桌面当中去做操作。那另一则则是从官网部落格发布提供若干微调优化上的修正，包含在特定领域当中的客制化服务，其中 Fine Tuning API 主要能够提供更细节的操作，让使用者拥有更多细节的微调空间，例如训练过程的追踪与超参数的配置，那以及近期有更新 GPT-4 Turbo with Vision 版的这个版本，它可以整合文字与影像处理能力的多模态模型，可用于解析图片并用于文字解读，在基准测试中落后于这个 Cloud 3 Ops 以及 Command R Plus， 但带有 Vision 版本的 GPT-4 Turbo 仍然保有一定的这个吸引力。下一则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Claude 版的 Function Calling， 叫做 TourUse。那 OpenAI 系列的 GPT 模型之前有提供了 Function Calling 的机制，能够让语言模型透过外部工具的调用，实现原有语言模型无法或不擅长的功能。这几天我们也看到 Anthropic 的 Claude， 它也释出了类似的功能，只是它不叫做Function Calling， 它叫做 TourUse。那你透过 TourUse 可以提供例如像 Function Calling 或者是 LangChain 当中的 Engine 代理器的这个效果，让语言模型能够从已定义好的工具当中挑选并选择适用的工具进行呼叫，例如像上网查询或数学计算等等语言模型不擅长的任务。那在使用的方法上其实跟 OpenAI 的 Function Calling 是极为类似的，你可以透过呼叫的参数当中有一个叫 Tools 的参数，能够去指定一组你想要它调用自动呼叫的函数或叫做工具即可，那支援 JSON 格式定义函数名称描述以及参数，那细节的部分我有放在我的电子报当中，大家可以再稍微看一下它的使用方法。最后一则新闻想要带大家看的是 LLM 新玩家参战 Command R Plus 与 Cream 1.5 32B。 那大家应该可以感觉到最近这几周的电子报都可以看到又有新的这个大型语言模型的大厂参加，然后有释出他们自己的语言模型，然后并且有强调它的特性跟它的空间，所以大家可以感觉到语言模型正在一个竞争白热化的战国时代，越来越多有趣好玩的模型就越来这个出现在市场当中，让大家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或更多的搭配使用。那延续上周的 LLM 新玩家参战介绍到的 DBRX Samba COE 以及这个REALM 由 Apple 所发出来的，本周我们也看到两个值得关注的大型语言模型，分别是 Command R Plus 与 Cream 1.5 32B 的版本。好，那 Command R Plus 是由 Cohere 所推出的大型语言模型，是 Command R 的加强版。那这个系列的模型它主要强打的是它能够遵循指令的对话式语言模型，它提供拥有更长的上下文 token， 更适用于复杂的 IIG 工具流程与多步骤的工具使用。那根据官方的测评告诉我们说，它在这个多语言 IIG e tool use 的这个情境当中能够达到跟 GPT 4 Top Turbo 差不多的水准，那并且能够在费用上面得到更好的优势。那另外一个模型是由阿里开源的千问系列模型，叫 Queen 1.5 32B。 那过去这个模型它已经有 7B 14B 72B 的这个范围的版本，那它算是补齐了中间级别 32B 的这个版本。那这次还开源了 Base 跟 Chat 这两个版本，它融合了 GQA 的技术，让它能够实现更好的推理能力。那从公开的评测结果当中可以看到， 32B 虽然比原本的 72B 的版本还要弱，但如果你同样拿其他 30B 等级的模型去进行比较的时候，例如像是 Llama 2或者是 Mistral8x7B 的这个版本，都能够感觉到这个 32B 的这个 Cream 它拥有一个一定的这个优势的程度。好，那以上大概是三则我在这一周来看到比较有印象的新闻事件。如果你还有想要了解更多细节或补充的话，都可以搭配我的电子报看到更多的内容以及评论，那也可以搭配我们的 Podcast 以及电子报的内容更新最新的 Data 与 AI 新动向。虽然想要回答资料科学领域上你问我答社群挑战，我会固定在社群脸书或其他直播活动中收集问题，收到后我会分享整理我的观点以及经验与各位聊聊，题目不限于技术工作或职涯经验，只要你有任何跟资料领域 AI 领域有想聊想问的，你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不过后来发现参与讨论的人好像不多，所以这个活动就会拖得比较长一点。如果大家有想问想聊的，都可以在 Facebook 当中找到这篇贴文。那这一块的部分之后也会稍作调整，那主要会分享我的社群本周新动向与相关的活动心得。那先从上周末所举办的 Data Meetup 资料人的社群小聚2024-04的版本实体活动开始说起。这活动最大的初衷是希望可以创造一个社群的场域，邀请对资料产业感兴趣的前辈或同好们可以一起取暖交流。那为什么会有这场活动呢？其实从我还是学生时候开始就受到许多前辈社群的影响，那随着毕业工作之后，我发现现在的技术社群好像没有当时那么热络，更多的可能是教你怎么速成的补习班。不过我们都知道资历或经验的累积无法速成，跟着社群能够感受到前行的过程其实没有这么孤单。那我常跟大家分享说，我自己觉得在大学时候成长进步最快的时间其实并不是老师上课的这些时间，而是在期中考前或期末专题前，你要大家一起围在宿舍，然后去讨论啊，去这个分享，去交流，去这个见解的时候，它才是一个这个真正成长最快的时候。所以我自己觉得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同侪的影响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也是我后来非常多的技术都是受之于这个社群的学习跟成长。所以就像那句话所说的，也许一个人走得快，但一群人才能走得远，才能走得久。所以这也是我一开始在成立社群的初衷。所以如果大家在这个工作或者是在求学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你在研究你在玩的东西，不管是资料不管是 AI， 好像觉得有一点孤单有一点无趣的话，或者是有一点跟不上这个趋势前进的脉动的话，都欢迎你可以加入我们的社群，或者是订阅我们的各种频道，然后跟着我们一起成长，一起感受资料 AI 所带来的新未来。那本周有一个社群活动叫做开箱第一线资料科学工作者的系列活动，那这个活动是以第一线资料人为主的小聚，实务上我们会邀请各式各样的分析者来跟大家分享他的工作日常与学习路径，那可能是资料分析师、资料工程师、资料科学家，甚至于其他的资料使用者都会是在我们邀请的范围。那我们不谈远大的 AI 理想，也不谈深奥的分析理论，我们就关注在第一线资料工作者的分析日常与经验谈。那最新一场我们想要跟大家聊的是，许多想进入数据分析领域的朋友都试图在找一个好的或正确的学习路径，但其实成为资料科学工作者有各种不同的可能的学习曲线或学习的路径。这次我们邀请到从社会学到医疗产业，目前正转职到数据分析路上的子安，来与我们分享社会学、医疗、 Next 转职到数据分析的路上。内容会包含他经历过的专案管理、 商业分析、领域分析三种不同的分析面向，以及从社会学的角度思考如何加入数据分析来理解事情、事物与业务的观点。那大概是本周的这个社群活动，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从我们的社群平台资料科学大工作日常找到相关的活动资讯。那欢迎你来线上跟我们一起聊聊。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这集的资料工作者的下班干话群节目内容。我们会搭配全新的电子报 Data 加 AI is Future， 采用周更的方式，每周一三上架最新一集的 Podcast 节目与当期电子报，与各位分享资料人在 AI 时代下的所见所闻。如果你还有什么想问想聊的话，欢迎到我的 Facebook 资料科学家的工作日常，找到你问我答挑战贴文底下留言，我会在下一期的节目与大家分享我的观点与经验。最后，还没订阅关注的朋友也别忘了订阅关注我们，分享给你身边对 Data 与 AI 领域有兴趣的朋友。那我们下期见，拜拜。